你知道，就是当你给手机或者电脑，升级操作系统的时候，我们通常期待的是一种绝对的精确性。
没错，就是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对，你点击那个更新按钮，屏幕一黑，然后进度条走完，设备就彻底重启了，旧的那些漏洞全被修补了，所有的代码都在严密的逻辑下完美运行。
理想状态下确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这个正在经历系统更新的不是你的手机，而是你的大脑呢？就是如果这个所谓的新系统安装完毕之后，你发现你依然会崩溃，会死机，甚至还会陷入某种死循环呢？
哇，这就非常真实了。其实也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陷进去的一个思维陷阱。
怎么说？
我们太习惯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状态了，就是要么你是一个完美运行的最新版本，要么你就是一个充满 bug 的淘汰产品，对吧？但是当我们试图用这种极其机械的逻辑去理解人类心智的重塑时，就会产生巨大的认知错位。
确实是这样。那就直接引出了我们今天这趟深度潜游要解决的核心摩擦。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一份极其硬核的资料，也就是 Dr. Craig Keener 关于罗马书第八章的一份讲座记录。
这份资料真的非常有启发性。
绝对的。表面上看，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份过于古代文本的神学分析，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要把重点放在它对人类认知底层逻辑的剖析上。它其实更像是一份，怎么说呢，一份后端开发手册。
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它探讨的是我们的思维框架到底是如何被彻底重写的，以及更重要的，在一个充满焦虑、充满苦难的现实世界里，你的大脑究竟应该怎么处理那些超载的无效数据。
其实很多人在面对这类资料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
什么偏见？
就是他们觉得一旦涉足所谓的灵性或者说精神信仰的领域，就意味着你必须把理智和逻辑强行关闭。
就是那种只要信就行了，别动脑子的感觉。
对，仿佛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互不兼容的两个系统。但是Keener 博士的这份资料不仅狠狠反驳了这一点，更向我们展示了灵到底是怎样精妙地对我们的脑进行重新编程的。
那我们直接进入代码层看看吧。在这个资料里提到，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呈现了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运行状态。
是的。
第七章里面，人好像被困在旧的物理硬件里了，就是靠着自己的那点算力在死循环里苦苦挣扎。
越挣扎越痛苦。
没错。但是到了第八章，系统突然切换到了在圣灵中。然后这里面我们来拆解一下，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古希腊语词汇 phoneme。
phoneme， 对。
这个词通常被简单的翻译成心思，但我觉得这个翻译似乎太单薄了点。
远不止心思那么简单。其实在古希腊语的语境里面， phoneme 描述的是你的整个认知架构，还有你的性情倾向的一个综合体。
所以它不是指我此刻脑子里突然闪过的某一个念头。
绝对不是。它是指你处理所有信息的那套底层算法。所以当文本里提到所谓的体贴圣灵的心思时，它并不是说某种超自然力量仅仅是过来抚慰了一下你的情绪。
那是什么？
它是说这个新的系统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你大脑理解世界的方式，包括你评估风险的机制，甚至是你的核心价值观。
哇，这就让我想起讲座里面 Keener 博士自己分享的一段特别有意思的亲身经历。
对，那段经历非常幽默。
在他刚刚从无神论者转变为信徒的初期，他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所谓的认知重塑的。
他当时的想法很有代表性。
是啊，他当时就觉得我只需要在灵性上获得某种超自然的启示就完全足够了，我干嘛还要动用我那个充满局限性的大脑去进行逻辑分析。
他甚至刻意避免去理解经文，就怕理智破坏了那种灵性体验。
结果呢？结果上帝给了他一个极其幽默的纠正。就在他特别固执拒绝使用大脑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居然瞬间涌现了整整十段啊，强调理解力和心智更新的古代经文。
哈哈，这简直就是系统在向他发出强烈的暴冲警告。
绝对的弹窗报错。其实这就是在强迫他认识到一点，理智的参与绝不是灵性的照害，相反，它是承载灵性必不可少的容器。
这就像是
我有个类比， 这就好像你刚刚从云端下载了一个极其高级的压缩包，里面装满了关于生命终极意义的属灵启示。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你的大脑里安装与之匹配的最新版本的解压软件，你根本无法读取里面的任何信息。而这个解压软件就是你被更新后的心智与理解力。
哇，这个类比太精准了，光有数据包是没用的，你得有解析它的工具。
对，两部分缺一不可。
这个机制其实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会在信仰和现实的碰撞中感到困惑。因为如果你不更新你的解压软件，你不仅打不开新数据，你还会用旧的逻辑去误判新的信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讲座随后深入探讨了一个很硬核的概念，认识论。
对，认识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如何判定一件事物是真实的。
讲座里提到古代的那个哥林多教会，对吧？
没错，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人们脑子里的解压软件还是旧版本的世俗标准。他们用什么来评估一个精神导师的价值呢？
看谁的口才好。
对，看谁的演讲技巧更高超，或者谁用的希腊语修辞更华丽。
这听起来就像是在用衡量娱乐圈偶像的算法去跑最深层次的信仰数据，那自然会得出极其荒谬的结果。
就是这样。
但是等一下，这里我有一个挑战。如果说我们必须要放弃原有的世俗评判标准，然后换上这套所谓的属灵认知框架，
你觉得哪里不对？
这会不会变成一种非常危险的自我封闭？就是说，如果我不去要求严谨的科学证据，不去用我原有的逻辑去质疑，那我怎么知道我下载的这个新框架，它本身不是一个木马病毒呢？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为盲目轻信在找借口。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质疑，其实你的质疑恰好触及了认识论的核心痛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理清理智在不同领域的运作机制。
愿闻其详。
我们现代人的大脑可以说默认预装了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的框架，比如在实验室里，科学依赖的是观察和重复实验，这个框架在这个领域是完美的。
对，必须得可重复。
但问题就在这儿，并非所有类型的数据都可以放进实验室里去跑。
比如呢？
比如在历史学、法学或者新闻学中，你不可能让一个历史事件重新发生一次，对吧？你没法进行交叉比对的重复实验。
那在这些领域，知识是怎么获取的？
在这些领域，知识的获取机制依赖的是可靠的目击证人。
这就引出了讲座里 Keener 博士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职业病意识了。
哈哈，是的。
他作为一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者，长时间浸泡在那种要求多重证据链的学术框架里，结果有一天，他妻子在家里对他说了某件特别日常的小事。
你猜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居然脱口而出，你能为这个说法提供证据吗？
这就是典型的框架错位导致的系统死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家庭生活中，你要求你的妻子为一句话提供同行评审的证据，绝对是一场灾难啊。
绝对会被赶出家门。
没错，所以这让他意识到了一点，即使是像大卫·休谟那样极端严苛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一旦走出他的书房，他也无法完全靠科学实验来维持日常生活。
确实，你不能出门买个菜还要做双盲测试。
对，所以理智的最高体现绝不是在所有的场景下都死板的索要实验数据，而是针对不同的信息源调用相配的认识论框架。
配配的框架，这很关键。
是的，如果你已经确认了消息来源是可靠的，比如那是你的妻子或者那些愿意用生命去捍卫信仰的古代见证人，那么在这个特定的框架下，接受见证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严密的理智行为。
哇，所以逻辑闭环在这里形成了。
对，
我们安装了新的解压软件，我们也学会了在不同场景下去调用匹配的评估框架。那么问题来了，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
你说，
既然我的底层操作系统已经更新完毕了，既然我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属灵的人了，那为什么我早上开车出门遇到别人强行加塞，我还是会瞬间破防，还是会在车里大吼大叫？
哈哈，非常真实的场景。
就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新系统在现实的运行中还是会这么频繁的崩溃，甚至陷入旧的死循环？
因为你把系统更新误解成了一种固化成型。讲座在这里其实引入了一个古代修辞学中非常关键的概念，叫做理想类型。
理想值是
无论是保罗把人分为属肉体和属圣灵，还是像斯多葛学派区分智者和愚者，甚至是死海补卷里讲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
听起来都是极端的二分法。
是的，这种看似极端的二元对立，它并不是在描述一种静止的无好瑕疵的完美状态，它描述的是一种典型类别，或者说一个方向。
我懂了，它描述的不是一张静态的快照，而是一条动态的轨迹。
没错，就是轨迹。
这就像是你称呼一个人为马拉松跑者，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从出生到现在走路从来没有绊倒过一次。
跌倒太正常了。
对，也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因为累了就停下来吃个汉堡。它其实意味着跑步这件事定义了他生命的核心轨迹和参数。他偶尔摔跤，但这绝对不会剥夺他作为一个跑者的身份。
这个补充太到位了。如果我们回到古希腊，你随便拉住一位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问他，你现在是一个完美的智者吗？
他肯定会否认。
他绝对会说，不，但我正行事在那条通往智者的轨道上。就连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里也坦言，他仍在向标杆直跑，
还在跑。
所以现实中偶尔的破坏并不是说你的系统报废了，而是你在新轨道的运行中，旧的那些缓存数据在被不断清理的时候产生的非常正常的卡顿。
明白了。那么当我们在这个跑者的轨道上顺利前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在体贴圣灵的时候，这套新系统的用户界面或者说日常体验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讲座里把它总结为一个词，平安。
平安。但我猜这个平安跟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些教你怎么深呼吸、怎么进行情绪管理的冥想 APP 所追求的平安完全是两码事吧？
截然不同。现代人包括古代的那些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们追求的所谓平安本质上是一种对自我的极致控制欲。
对，就是试图掌控一切。
就像我们今天用各种生物黑客技术来监测心率，用极其严格的时间表来对抗焦虑，大家试图通过对自身情绪的微操来强行压制所有的波动。
但 Kinner 的那段经历完美证明了这种控制欲有多么脆弱。
那段在科特迪瓦的经历简直是绝佳的反面教材。
他当时服用了抗药剂药物，对吧？
是的，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他开始严重的恐慌发作。而因为他太习惯于用理智去掌控一切了，他开始试图去分析并且控制自己的恐慌。
结果呢？
结果他因为恐慌自己的恐慌而陷入了双重恐慌。
这就像是电脑的 CPU 为了强行压制发热反而满载运行，最后导致彻底过载死机了。
非常生动的比喻。所以圣经语境下的平安绝对不是靠你的意志力去强行掐灭焦虑，它是让你彻底卸载这种算力负担，把问题交托出去，
放弃微操。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这种平安不是一种静态的麻木状态，它往往伴随着一种高度活跃的动态机制，那就是被圣灵引导。
被引导，
这不仅仅是指道德上约束你不作恶，它更包含了一种超乎线性逻辑的直觉上的精准导航。
这让我想起资料里关于 Lorena 的那个极具戏剧性的意识了。
哇，那个故事真的神奇。
对，那是某的周三的晚上， Kinner 正在准备去教导关于正是关于被圣灵引导的课程，对吧？
罗马书第八章的内容。
没错，结果突然间他感觉到一种极其强烈的内部指令，让他立刻走出家门。他当时没有地图，没有进行任何逻辑分析，就是顺着直觉穿过几条特定的街道，拐过特定的街角。
如果单纯用理智去推导，这完全是不合逻辑的瞎逛。
但结果是，当他停下脚步，一转身，竟然奇迹般的遇到了他之前整个中午都在为之祈祷的那个女孩 Lorena。
是的， Lorena 当时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酗酒问题，而且她极度防备信仰。
而且更巧的是，坐在 Lorena 旁边的恰好是 Kinner 的一位高中同学，而这位同学甚至自己都不是信徒，却在极力向 Lorena 证明 Kinner 这个人的人品的可靠。
这种多重巧合的叠加完全超出了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
这里的机制太迷人了，因为我们之前刚刚说过理智很重要，不能抛弃，但这里似乎又完全跳出了理智的框架，这似乎是在理智和直觉之间走钢丝。
怎么理解这个走钢丝？
这就像是我们开车使用的 GPS 导航系统，我们的理智或者说认识论框架是那张底层的地图。 地图保证了我们行驶在正确的价值观道路上，不会开到悬崖底下去。
嗯，底线保障。
但是被引导的那个直觉就像是 GPS 接收到的实时路况数据，它可能会突然要求你在一个看起来毫无逻辑的十字路口左转，这在静态地图上看可能非常荒谬，但实际上它正在帮你避开前方的连环车祸，精准地把你拿到目的地。既不能全靠死板的地图，也不能只信没有地图的盲目直觉。
总结得太精辟了，并且这个精准拿导系统的终点指向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撼的身份重塑。
什么身份？
讲座指出，这种引导证明了我们已经被收纳为后嗣，我们收到的不再是那种充满恐惧的奴役的灵，而是得儿子的灵。这就涉及了那个极具张力的亚兰文词汇
阿爸。
对，阿爸。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最极致的痛苦中呼唤的就是这个词，他听起来带有一种类似于叫啪啪的那种绝对信赖的亲密感，
就像坐在父亲膝盖上的那种安全感。
但是请注意这个身份所附带的继承权，作为后嗣，我们要继承的不仅仅是这份温暖的亲密，
还有更沉重的东西，
还有荣耀。
专家老师，你来解释一下旧约里的这个荣耀。在旧约的希伯来语中，荣耀这个词发音是 kabod，它的词源意义其实是重量或者沉重。
它根本不是我们今天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轻飘飘的发光特效。
绝对不是。当上帝那沉重的荣耀降临在会幕的时候，甚至连当年的祭司都因为承受不住这种现实的密度而无法站立，摩西更是无法直接观看。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了什么？这太矛盾了。上一秒系统给我们展现的还是极度温柔亲密的，你可以坐在他膝盖上的阿爸，下一秒我们要面对的却是连古代祭司都无法直视的足以把人压垮的宇宙级重量。
这两种极端的反差。
没错，这就像是一个二维的简笔画小人突然被迫去承接一个三维的超高质量黑洞，这两者竟然在同一种关系中完美融合了。
这就是基督教世界观中最深刻的张力所在，而这种张力也完美地解释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摩擦。
那就是，如果未来有如此宏大如此沉重的荣耀在等待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运行的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这么多的苦难疾病和眼泪？
是的，既然系统已经更新，为什么物理硬件还在腐朽？
讲座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意象来解释阵痛。
Birth pains?
对，阵痛。现在的苦难根本无法与未来的荣耀相比，他们不是系统遭到了无意义的破坏，而是新世界诞生前必然发生的结构性撕裂。
新生命要破壳而出，旧的蛋壳就必须碎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衰败的物理世界根本无法承受那份沉重的荣耀。讲座里提到了极其宏大的三重叹息。
哪三重？
第一重，整个受造之物在叹息，期盼着更新。第二重，我们在叹息，因为我们的心智虽然更新了，但依然被困在这个必朽的身体里。
那第三重呢？也是最震撼的一种。
第三重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求。
对， Kina 博士在这里特别从学者的角度澄清了一下，这里的说不出来的叹息指的并不是某些教会里出生的方言。
虽然他本人祈祷时也会说方言，但他认为这里的词 inarticulate 指的是真正无言的、超越了人类语言极限的深层代求。
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彻底颠覆了很多人对神圣的想象。
这说明上帝的运作机制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坐在云端，看着我们在泥潭里挣扎，然后随手扔下一本说明书，
而是他的灵直接进入了这台破败的硬件内部。
是的，就这呼应了出埃及记第二章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时发出的那声叹息。
上帝在我们的最深处与我们一起分担这种撕裂的痛苦，他积极参与在这个新出埃及的旅程中，
他甚至比我们自己更迫切地渴望那个新世界的到来。
绝对是这样。哇，这真的是一次对底层逻辑的彻底颠覆。 我们从重账系统的那个错觉开始，明白了必须用更型后的理解力去减压那些属灵的数据。
我们也弄懂了要用匹配的框架去处理见证人的信息。
对，而不是去盲目的要求实验室为据。我们也接纳了自己依然会摔机、会摔跤的现实，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正奔跑在这条向标杆直跑的轨迹上。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理智的地图和直觉的 GPS 是如何完美配合的。
最关键的是，我们在阿爸那份极度的亲密与沉重荣耀的宇宙重量之间，终于找到了解释现今苦难的答案。这一切都是新世界诞生必须经历的阵痛。
是的。
所以，无论你现在正处于认知重建的哪个阶段，或者你正在经历怎样令人窒息的阵痛，你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的系统里一直有一个完美的纳道在运行，
也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荣耀正在为你准备。
那么，在结束今天的这次深度浅游之际，我想留下一个讲座里没有直接点破，但逻辑其实已经推导到极致的问题，留给你去回味。
非常有意思的角度。
如果圣灵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我们的最深处替我们代求，那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当你被某种情绪击中，无论是那种无法言喻的压抑、撕心裂肺的痛苦，还是那种让你瞬间失语的极致狂喜，
语言失效的时刻，
对，当你发现你那套高度进化的理智大脑根本找不到任何词汇来形容那一刻的感受时，这会不会根本不是你的系统崩溃了？会不会正是因为人类语言的贷款已经彻底耗尽，那一刻才是你与神圣事物沟通的最清晰、最毫无保留的时刻？也许对于我们这套全新升级的心智系统来说，语言的尽头才是真正交流的开始。期待下一次与你一起继续探索新的知识源泉。